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又到了一周导读的时间，媒体同行跟我们分享热门话题。那么今天给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大洋时报》的杨婉迪。杨婉迪，你好。
刘老师好 ，SBS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洋时报》杨婉迪。
今天要跟我们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同时也是应该引起听众朋友们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华人走私烟草的问题。
对，没错，这个很多在华人呢，也是老烟民了。那么有的时候会很想念家乡的味道，就是想抽一口这个中国产的烟。那么这个最近呢，有一个新闻也是得到大家的重视，就是有在华人烟草走私，涉嫌故意逃税，那么他可能面临最多10年的有期徒刑以及所逃税款5倍的罚款。
能不能够先把这件事始末跟大家交代一下？
没问题。就是最近呢，家住悉尼的一名26岁的华裔男子呢，连着7次收到了澳洲邮政局送来的国际包裹。那么其实在日常，大家在比如说淘宝上买东西转运呢，或者是澳洲这边线上买东西收到包裹，其实是没有什么很常见的这么一件事情。但是他连续7天呢收到了送来的国际包裹呢，这就引起了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的怀疑。然后这个边境执法局呢，就派出调查人员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那么就是在这一次搜查中呢，调查人员发现了惊人的内幕。这个男子呢，每收到的一个包裹里都有1到3条的香烟。那么不仅如此呢，调查人员还在该男子的家中发现了超过750条的香烟。那么这些烟呢，被认为是非法走私的，估计税款以及消费税总值呢，超过了12,000澳元。
那当局有没有发现他这些香烟是要放到市场上去出售呢，还是私下里面出售呢，还是个人使用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么多条香烟，750条香烟不可能是个人消费的，只能是怀疑他有商业的用途了，是不是？
对，没错，因为750条一次性全都囤在家里，这个再大的资历再老的老烟枪也不能一次性囤这么多，750条。那么这个当局呢，就说是就这个相信他是需要再次把这个售出的，那么线上或者是这个通过私人的渠道把它再次销售出去。那么调查人员呢，除了查获了这个烟之外，还查获了多部的电子设备和超过150,000澳元的现金。那么这个当局表示说呢，这些可能是售卖非法香烟来的收入。
那现在是不是当局已经把这位犯案的嫌疑人送上法庭了？
对，没错。那么这位悉尼的华裔呢，在9月20号已经在这个 Burwood 地方法院呢出庭受审，现在还没有申请保释，正在等待这个法律的制裁。那么据悉呢，他的这个烟草走私和故意逃税可能面临的最多10年的有期徒刑，以及所逃税款5倍的罚款，那么即使超过了56万澳元的罚款，这个罚款也是相当重的。
实际上烟草走私在澳大利亚是相当重的罪行哈。那像你刚才说的，有些老烟民可能是想念家乡的口味哈，这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呢，是澳大利亚对于烟草的征收高额的税，使得这个香烟的价格呢暴涨哈，最近这么多年呢是不断的涨价，也造成了很多人呢可能是觉得从中可以渔利，是有一个从中渔利的机会了，所以呢就冒险去走私香烟，可以从中赚取非法所得。
对，没错的。那么这个在澳洲像您说的，走私香烟的利润相当高。那么这个边防局新州地区的指挥官就表示呢，在亚洲能以2澳元就可以买到一包香烟，但是走私到澳洲呢，可以卖到12澳元，或者是甚至是20澳元左右。那么这个是相当的暴利，所以也是可能驱使这个有些人来走私香烟铤而走险的一个巨大的原因。
其实我们在过去呢，也不断的听到说，有些华人的家庭啊，比如说家里边老人来啊，往这个包里边塞上一两条香烟呀、如果能够带进来的话。甚至还有人送到这些就是华人的小店里边哈，在柜台上出售啊，也都是被当局查获了。因为出售香烟也是必须要有专门的营业的许可才可以的。
对，没错。
嗯，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在入境时像您说的，家属带过来一些香烟，这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允许的。现在的政策呢，是在30根香烟以内，包含30根是不用申报的。
嗯，
但是超过了30根就一定要申报，不然就有可能涉嫌违法了。
嗯，所以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哈。其实多带几盒香烟呢，好像看起来不是大事，但是在澳洲呢，就会被看作是违反法律，而且是走私行为了。
对，没错的。
还有什么其他内容跟大家分享？
第二个新闻带给大家分享的呢，是近日这个世界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排名出炉了。
毕业生就业率，也就是说哪个大学的毕业的学生就业率最高排名是吗？
对，哪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就业时最有竞争力，就业率最高。嗯，
这是全世界的排名吗？
对，这个是根据这个世界权威的大学学术排名机构 QS Ranking 发布的一个这个大学的排名榜单。
嗯嗯，好。
我们知道，就是随着这个中国政策的打开和这个经济的富裕，很多中国学生呢选择出国来留学，给自己镀一层金。
嗯，
那么特别是在澳洲呢，因为教育理念先进，环境干净优美，社会稳定包容，也是受到了很多留学生家长的欢迎。然后近年呢，中国留学生在澳留学的数量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随着这个留学生数量的增多呀，也有一些报道开始指出呢，由于出国人数暴涨，海归已经不再那么受用人单位的追捧了。
嗯，
甚至还指出这个海归回国的工资水平真的很一般，甚至根本就不值得这个留学的费用，这个也是争议很大最近。
嗯
嗯，但是就在最近呢，这个刚才我提到的世界权威大学学术排名机构发布的一个排名榜单，世界大学就业率排名呢，通过这个榜单我们可以看出哪所大学的毕业生比较有就业竞争力，
嗯，
然后哪所大学呢给予了毕业生最多的帮助。我们纵观榜单呢，世界就业力最强的前十名大学，澳洲呢，我们非常惊喜的发现有两所大学上榜，一所呢就是这个悉尼大学，悉尼大学呢排到了第四位，然后去年没有进榜的墨尔本大学呢，这次也是排到了第七位。那么除了这个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之外呢，世界就业力前百强的大学，澳洲呢还有另外6所大学上榜。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就业力前百强里，澳洲大学呢占了8席，而且都是比较靠前的位置。
嗯，
所以这个表现也是很抢眼的。
那在这儿能不能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排名，全世界大学生毕业就业机会最高的是哪些学校？有没有一个从1到10这样的排名呢？
嗯，是有的。那么在这个表单中呢，前十位的第一位是斯坦福大学，是蝉联了第一的宝座。
美国的斯坦福大学。
对，没错。然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哈佛大学分别列为2、3位。
全都是美国的学校啊。
对，没错，也是这个老牌的这个教育强国。
嗯
嗯，然后第四名呢就是澳洲最著名的悉尼大学。
嗯，
那么悉尼大学在去年呢排名就是第四位，今年也是蝉联了第四位。
嗯，
实力非常稳定。然后我们也看到呢，悉尼大学也是力压了麻省理工学院和这个剑桥大学，在这个毕业生竞争力排名，
嗯，
力压了这两个大学。
也就是说，你刚才提到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剑桥大学是排在悉尼之后，
对，他们分列第5和第6位。
嗯，第七就是墨尔本大学了。
嗯，对，没错。
嗯，那在前十名里边有2所澳大利亚的大学，而且分别排在第4和第7，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高兴的一件事。也就是证明这2所大学呢，他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学位还都是非常的受到社会的欢迎，受到市场的欢迎，是不是？
对，没错的。而且这个权威的排名机构发布的排名呢，它的判断标准也很综合，比如说它包括了这个雇主的信誉，包括了这所大学里边校友的成就，包括了与雇主的这个合作关系和这个雇主和学生的连接程度，以及毕业生的就业率等等。从这些指标上面呢，基本可以客观地反映各个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力了。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排名还是有它的相当坚实的基础和根据的。
对，没错。
嗯，非常好。那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排名当中有没有中国的大学上榜呢？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们也都会非常关心这件事儿。
对，没错的。那么中国的大学呢，在榜上的表现也是很抢眼的。那么这个清华大学是位列第10名。
嗯。
北京大学呢是第23名。 包括这个复旦大学也是27名，浙江大学第38名，那么一共有5所大学呢进入了世界大学生就业率的百强，一共有25所大学，中国的25所大学进入了世界前500强。
哇，真的是很不错哈。那非常感谢大洋时报的编辑杨婉迪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帮我们制作了这一期的一周导读，非常非常感谢你。
谢谢刘老师。